啊，弟兄们晚安。
晚安。
谢谢春水弟兄，还有本金长老他们的邀请，有机会来你们当中。那其实我这边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龙翔跟李欣，他们在一起认识了有24年的时间。我们在 Virginia 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慕道班里面。现在看到他们这对夫妇在我们当中，感觉非常非常感恩。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我会不会挡到你们？应该，我怕你们这边会不会。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或当然那个我的题目比较长，叫做使命型的教会。我想分成几次来跟你们分享呢。今天晚上第一次呢是谈论有关于神的福音。我们都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罗马书1:16。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福音主要是我们这个听福音的人，当我们听信福音以后，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就是这群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福音当中被更新。那被更新的这批门徒我们在干嘛？我们大概不会成为独行侠，我们会加入一个教会，一群盟约的群体，我们在当中，我们一起来彼此学习，来建造。但你加入这个教会以后，你知道这教会不是同乡会啊，这个教会不是在这边让你推销保险，带你去做渡轮的地方。教会它一定有它的使命，所以在后面几场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当上帝把这群人，把我们这群人呼召出来在这儿，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功用，或者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么使命呢，我想在礼拜天的时候跟你们分享，其实有两个大的层面。第一个，我们被呼召出来成为上帝的使者。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从你来认识，从我们来，应该讲让人从我们来认识耶稣。而这个教会在被建造、被更新以后，不只是我们能够忠心的去服侍，我们更希望我们所传的福音有人能够信。昨天刚刚跟弟兄分享说，复活节的时候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来受洗，感谢主。我们也希望这个福音能够不断的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能够结实，能够增长，以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在世界上被传说、被传播。但问你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吗？就是我们如果今天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有没有一个福音小抄，在30秒之内你可以把福音讲清楚？但我知道很难。或者是因为讲福音的，你第一个跳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个各位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听信福音？刚刚我跟弟兄在谈论的时候，他们在做启发课程，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听听我们到回到自己家里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跟你们分享啊，就是各位，你们有想过？我想我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看那种侦探小说，你知道为什么侦探小说这么吸引人？有没有想过都是很悬疑，
对，
有很多很多的线索。那你最大最大的快感是什么呢？是最后你终于找出来，原来那个杀人的那人就是那个，我猜对了，等等等等，有没有？就是于不当有疑时候有疑，那这个人或是这个凶手，这个犯案的现场留下很多很多的痕迹。我们最后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我们把它拼凑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找到了那个线索，那是你发觉哇，原来是怎么回事。如果你继续思想，其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我们人的内心深处，我们都有一种渴望，我们都在寻求意义，我们都在找寻答案。特别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去解释，对不对？很多的事情的解释又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很完满的答案，可是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有理性的社会，理性的世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一定 somehow, somewhere, someone 一定有个故事的内容，而那个故事的内容可以满足我内心最深层的渴望。一旦我知道了这个事物的真相， 哎，我就觉得人生有意义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就是混吃等死嘛，你就天天就纸醉金迷，你可以反正人嘛不就这样子，人嘛不就这样子。我特别是我的同学们，现在我们现在慢慢年纪大了，打电话我们的同学最近怎么样，以前会说还行，现在大概都用第一个字来回答我，而且是个虚字，大概是这么发音的，唉，人生嘛还不就这样，对吧？慢慢慢慢的。但是你知道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人内心深处这种渴望是什么呢？我们看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这种各种的世界，我们来从当中发现意义，而我们相信每一个事件的背后所提供的线索，它最后会把整个事物的真相能够向我们显现出来，而这个真相可以完满的解释我们今天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不是自我安慰，有时候你知道当世界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无法理解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拉出罗马书第八章，反正凡事万事互相效力嘛，对不对？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是真的，因为在人眼里面所看的好事和坏事，如果你相信这位有理性的上帝，那么在神的眼里他都是万事。你相信上帝在做事，在互相效力，他在这样子看起来柳暗花明或者趋近通幽的这种复杂的图像之下，它背后一定隐藏了一个伟大的计划。我们像在拼积木，我们在寻求这个整个图画的画面。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要做侦探小说的话，我们要寻找这个线索，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对的针线。如果用项链的珍珠来做例子的话，珍珠如果没一条线，它是不是就散落在一地？如果你要把这条珍珠串成一条很漂亮的项链，珍珠项链的话，一定要找到一根线，然后要把每一个珍珠能够串在一起，你才能够发现这个珍珠它的漂亮。也是我们看见很多很多这种事情的线索，但是这个线索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观察到的事实，然后我们把它串在一起，最后我们看到了整个完整的图像。我们人生在世，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个线索，而这个线索它的提供大概有两种范畴，第一个是我们人去观察，第二个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是上帝他成为这个线索后面的答案。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来到，就像看一出戏一样，你看我们在看戏的时候，比如我们去听音乐会，当这个幕没有揭开的时候，你会听见或者想象后面在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是个交响乐团，你可能听见弦乐管乐部分他们就放在一起，你听他们的调音的声音非常杂乱无章，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交响乐调音的时候是最难听的时候，但是当第一小提琴出来的时候， The first violin 他站在台上，所有的音都必须要第一小提琴手他的G大调那根G弦来对的时候，整个 orchestra 的音就全部都对了。然后有一个 music sheet， 有一个 conductor， 他开始把一个幕揭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整个幕后面所要出现的情况。所以我讲这样子一个开场牌的目的是，下面我们要开始用一个线索，借着这段经文的线索来帮助我们解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和意义。也是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它会提供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来审视，从福音这个背景之下审视我们这个人，审视我们的教会，审视我们的世界，审视我们的使命，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终极的意义和归宿。那么待会我们会从一段经文里面，今天我要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在你们的这个本子上面 写下来了，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有圣经的，请你们打开圣经，打开手机，纸质版的、电子版的都好。然后我现在呢，要来念给大家听，我们来专心聆听这一段故、这一段话语。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最后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段经文呢，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中国人把它分成段落，其实那是里面的一段话，就是你一口气绝对念不完的。在这一段很长很长的话里面，我有时候想，保罗在写，如果他来讲的话，他一定是结结巴巴，非常口急，因为他脑海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图像，他要借着这短短的十四节、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上帝到底有什么宏大的计划，以至于他把很多很多重要的概念全部把它压缩在这个里面。所以跟着我想哈，这个东西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各位你们吃泡面吧，对吧？吃辛辣面，对不对？兴隆的辛辣面，这一包现在我们吃的就是那包粉，非常的浓，它必须要放在水里头把它调成原汁原味的，这个要把它慢慢的分享作为原汁原味的。那么我今天想要开始从这段经文开始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说他告诉以弗所这个教会，他说你们听见了真理的道，后面等号等于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相对的关系词，我们听见的是真理的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分享上帝真理的道，保罗说这个真理的道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不是叫我们赚钱的福音，不是叫我们过好日子的福音，不是叫我们拿绿卡的福音，不是叫我们点点点点点你自己填空。保罗说这个东西的福音叫做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就这两个字你就去思想，得救干嘛，做啥，对吧？我为什么要得救？我从哪里获救？我有什么危险？我为什么要获救？但是保罗说你们听见了这个真理，他说这是真理的道，那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所以我先倒过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开始问的问题，什么是福音啊？首先你会想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吗，对吧？这个问题是莫道班上的，是应该是春水弟兄你这个启发课程里面问的问题，我们还要问什么这种福音性的问题？这个福音我应该很知道。有人这么说啊，他说啊，有人问这个问题啊，问福音是什么问题，就像什么呢，他说就像一群意大利的厨师，他们坐下来谈什么叫做橄榄油，懂不懂的意思？咱们 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咱们谈福音的时候，就总觉得咱们已经把福音搞得非常清楚了。然后呢，我们就像大厨一样，橄榄油，但是你知道橄榄油有好多种不同的这种里面的这门道，对不对？就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福音吗？我们真能够很有把握的掌握说这是真理的道，而我听了这个福音以后，这个福音叫我得救，而我也确定他让我得救了。你真的相信这个福音是上帝的能力大能吗？ G.K. Chesterton 他讲过这么一句名言， G.K. Chesterton 他这么说，他说我们人呢、常常很清楚自己不信什么，但是到底啊，我信什么呢，我也讲不出来。有时候福音啊就是这么回事，你不问我什么是福音，我还认为我还挺懂的，然后你叫我说现在把福音写答案写下来，你发觉你还不晓得怎么去把它写出来。但是我们尝试来做一做，对不对？什么是福音？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你大概会听见几种讲法，什么呢？福音就是什么？大概大家听见最多的一次大概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对吧？或者信耶稣得水牛，因为古时候他们在写永生的时候那个漆掉了。小时候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人家宣教，美国宣教士来这边传福音，我们小朋友在后面就后面嘲笑这个宣教士说，上帝爱我真可怜，我爱上帝的大洋钱。因为那时候宣教士来会有糖果给我们吃嘛，我们就是跟着这些宣教士，他们他给我们饼干，说信耶稣得永生，同不同意？同意，对，福音就这种说。然后你会讲信耶稣，信耶稣嘛，神就原谅你的罪嘛，对，我们是个罪人，所以耶稣原谅我们的罪。另外一种呢，比较这种属于软性诉求的，特别在这种感赚人热泪的环境里面，你会说啊，神爱你，神对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计划，只要你信耶稣，对吧？离婚的问题会解决，工作的问题会解决，绿卡的问题会解决，是因为很奇妙的计划。听完以后挺好的，我来信耶稣，你会这样想，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会说啊，你是上帝的儿女，神爱你，神会帮助你在你苦难患难，你现在正在做化疗，你现在等等等等很不幸的事件，像约伯一样，神他会帮助你。那另外一种极端，不是说极端，另外一种人对人的灵魂得救非常的迫切，有时候会抓了就直接讲说，你不信耶稣你就要下地狱，对不对？你就会受审判，你要丢到永远的火湖里面第二次的死，我不愿意看你受苦，所以我要来给你帮助，给你传福音，就是让你这叫福音。你可以继续写，这些呢都是福音内容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你认为这是福音内容，听完以后，听完这个是这些问题以后，它会让你做到说，哇，这是真理，这是得救，还是你只是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鱼饵，这些都是 baits， 先把我钓进来了，钓进来以后再说，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灵修，你要十一奉献，你要参加聚会，有没有？就像买车子的时候看广告199 per month， 然后打个星号，星号下面的发觉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奇奇怪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被骗了，然后发觉我要是老鼠会，我上来还得多带十个人信主才可以，等等。各式各样不同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我现在想告诉各位的是，会决定了我们最后如何在福音当中来生活。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呢，我们真的不是完全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我们也不完全相信这个福音。如果福音它没有真正来更改我们内心的世界，弟兄姊妹们，这种只会流于一种头脑上的知识，它只会成为我们主日学的标准答案，它只会我们一种属灵黑化，我是这么说。福音等于什么？噔噔噔噔，你今天去打 AI ChatGPT 讲的稿比我们还好呢，对不对？也是你可以头脑上有这些知识，但是生命当中你可能完全没有经历，你不晓得得救的福音这句话跟我每一天碰到一个天天跟我大眼瞪小眼的老婆老公，一个在公司里面天天欺负我的老压榨我的老板，或者我在生活困境当中，在我失败里面 这位仍旧能够跟我说话的福音。然后我们就会在一种标准答案当中来到教会里面，大家都这么属灵，大家都这么会祷告，祷告的时候你看这些一个人诗篇23篇，一个人诗篇16篇，那我也得跟着大家属灵一下，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是活在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那种未世之神的状态之下，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了很多的神，或是我们以为我们认识那个是我们的神。但弟兄姊妹们，这种只是在头脑上的知识，我把它称为是停在一个视网膜上的知识啊，这种没有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跟你讲，我们读圣经，我们一目十行，但是我们过目即忘。它跟我们现实生活完全脱节。你一个号称已经信主几十年的基督徒，你发觉他的生命形态大概就是一年的基督徒。有人说我是30年基督徒，有时候我在问你是一年的 baby 基督徒，活30次，活了30次，还是你真正是 accumulate 现在成为一个30岁一个成熟的在主里面的基督徒。因为没有这些生命真实的底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堕落而破碎的世界，我们就会成为哥林多教会式的那种 carnal 的这种基督徒。我们不会历久弥新的。哦，有，我们的圣经会历久弥新，听懂没有？听懂了吗？我们的圣经10年前买的跟10年前后是一模一样。各位，这个圣经千万不能历久弥新啊，必须要去翻。所以我今天想再跟你们谈到这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天从这个得救的福音来问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福音吗？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是什么福音吗？所以我下面想借着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保罗从3节开始讲到第三节，讲到13节的时候，保罗如何把一个宏大的上帝的宏大的福音的宏伟的计划在那经文里面来跟我们显现。但是你知道，我刚刚讲过，这个线索必须要放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之下，好像编织一个网，一个 filter， 我们再把那些杂音给过滤掉，留下来的我们才能够对我们有意义来加以分析，加以梳理。就是我们是在前景，人在前景，你要知道我们后面一定要有个背景，没有后面的背景做我们英文叫做参考点，中文叫参考点 reference point， 你不晓得你自己会站在什么地方。所以美国这位牧师叫做 Tim Keller， 他讲过这句话，他说啊，福音啊，它不是一套信仰的道德规范，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世界观，这是我们的宏大的一个观点当中，我们借着这个镜头，借着这个镜片来观看我们的世界。也许我们不站在一个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这种高大上的道德规范，说咱们信耶稣做好人会得救，或是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那种方式来理解我们的福音。福音是一种很独特的世界观，它帮助我们来理解，来认清，来看到这个世界，好叫我们跟这个世界来产生互动。所以世界观像什么？世界观就像一个眼镜，你可以顾名思义，它又也很难去解释。我找到一个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解释，是 Dallas Willard 他讲的这句话，他说啊，它就是一个观点，是一个你没办法去证明它的观点。就是我今天不能够解释什么叫做世界观，今天你只能知道说这种世界观，那么我们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我们的世界，我们来理解我们的世界，以至于我们能对这个世界来回应，我们通过这个世界观来思考。所以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来思考，从上帝永恒的眼光里面，福音的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这群人，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这群人，我们的前景是什么样子。其实每个人都有世界观，每一个人都有世界观，只是我们平常很少去想它，所以才是变 G.K. Chesterton 所讲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好像在信些什么，但是我们都不自觉的其实有一个世界观在帮助我们去思想，在接收这些信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世界观呢，就像什么，像我们的隐形眼镜一样，每个人都戴，每个人都戴这个世界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而这种背景帮助我们来思索的这个线索，来找寻这个世界的线索的时候，世界观它通常要回答下面四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在这么繁杂错乱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它原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它为什么成了今天我们在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世界你不满意的话，你的问题是，那这个世界怎么去改变？那改变以后可以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你去思想一下，当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生的问题的时候，都会问到这样的方面问题。今天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糟糕？有没有？但是你在讲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糟糕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想法是，一定有一个不糟糕的世界，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不糟糕的世界，好的世界是存在的，你问的问题是，那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那你如果对这个世界不满意，你不愿意在这里跟他们同流合污，你待会像我们的年轻人一样说，我们要来改变世界，希望我们改变是改变的世界比明天比今天更好，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所以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它可以是用帮助我们用福音用上帝眼光的视角来看懂来看清我们的世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视镜或是一个视角，就是待会我跟你会提到的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带来的救赎。因为有救赎我们才会有得救，对不对？所以这个救赎的中心点拿掉以后，这个福音就再也不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了。这个福音呢，就不再是好消息了，福音呢就变成好建议、好生活，对 ，good suggestion。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福音啊，你不要来信福音，你要过好日子，你今天需要的是一个 life coach， 你不需要一个 savior。如果今天你要过好日子的话，我还会劝你去拜黄大仙、跟土地公、菩萨。拜灶王爷，因为基督教的这个福音的理念跟系统并不是解决我们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最有效或者最直接的方式，它不是一个非常功利型的那种利益交换的，因为它关乎的是在整个上帝永生的世界里面这个计划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世界观的概念，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用福音，所以有时候我们信了福音，更新了，什么更新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被更新了，就是我们要换掉我们的隐形眼镜。所以今天我想请各位，就是我们一起用一个方式，是我们来替换，我们来转换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拿掉我们过去的这个隐形眼镜，我们今天换上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这一段经文所给我们的一个视角。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大家就需要三件事情：一个是视野，我们能够看得广、看得宽，对不对？一个是视镜，能够帮助我们看得清楚；第三个，我觉得是视角，能够帮我们看得准确，有个好的切入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今天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线索。首先，以弗所书，请你看到第三节的部分。他这边说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一开始保罗一上场就介绍了这里面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的就耶稣基督的父神。那父神干了些什么事情呢？他做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只是把其中几个动词我把它标示出来，我把它动词标示出来，请各位来看，然后看看你们得到什么概念。光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父神他做了什么呢？你会看见一个赐给、拣选、爱、预定、德，有没有？ 我先不把这个神学上很大的重要的词汇，你们不管有没有大概都听过这个预定拣选这些问题，这个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也没有那时间去我们去讨论这个很详细里面的内容。我们今天来问的问题是，你今天看见上帝在做什么？你看见这是一个 action movie， 如果你要说这边上帝在做事，上帝在做很多很多的事，然后仔细再看的话，这里面咱们人在哪里？人都是在一种被动的下面，就是说主词、动词、受词，主词是谁？神。动词是这些我们刚讲的 verb， 然后受词是谁？我们呢、啊、他们呢、啊、人呢、啊、哒哒哒哒，有盼望的人，有没有看到？所以光从这段经文你可以得到一个线索。什么线索？福音告诉我们，有关救赎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的工作，是他的计划，是他的行动，后面我去看了，是他的慈爱，他来拣选，他来预定，他来完成等等等等。就一切一切，咱们人没有一件事情但是说没有我怎么可能有他，对吧？都是上帝的恩典，在人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可以说，哎，我在里面有做了一些贡献，懂我的意思吗？你看见这个得救的福音，一开始福音告诉我们，从头到末了都是上帝他开始的主动，他 initiates 或是他 started， 他开始了这样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他有他的旨意，他的 will， 他的 determination。 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一系列他的给我们的一个动作里面，首先你看到第五节，希望你们看到他第五节地方，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之后，你看见我后面有个绿框框标出来，叫做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我待会要跟你们分享，现在开始要进到耶稣基督这个段落里面。在这个受词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上帝他在福音里面一个计划，是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刚刚前面那个绿纸条上面 post 写的都是 relatively， 应该讲 spiritually correct， 但是如果你去跟这个来比的话，那些都是 secondary。最重要最重要 primary 的 reason， 在福音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保罗不断的在反复阐述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四节的时候，你看见这边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们所受的不是一个奴仆的心仍旧会害怕，所受的是一个儿子的心。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但是保罗又在那边提到，借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用了另外一个字眼，叫做儿子的心。这个是一个在罗马他们帝国时代一种收养上的法律术语，就是这个儿子的心，如果你去看 ESV 或者是 NASB， 他们的英文的翻译是，他们会 说成是一个 The spirit of adoption as sonship， 这是一个收养，一个被收养的动作。保罗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他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的另外一种翻译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上帝把我们收养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儿女，所以凡接待他名的就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约翰一书，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 因为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种领养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而且非常隆重有庄严的程序，因为它会这个领养会带来一个新的关系，新的人际关系。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能收养啊，要有付款的这种仪式，要连续三次，这个养生父 biological father 要把这个儿子要交给养父的时候，这个养父要付给他一笔钱。那这个生父啊 biological father 要把这个钱退回去，表示依依不舍。然后呢，养父要再把这钱再退回来给你，表示我愿意来收养。那这个生父呢，叫做再退回去，像这么来回行礼如仪三次以后，终于他们好，我们就愿意把这个儿子由你来收养。但是呢，不能咱们两个拼口空口说白话，必须要有七个见证人在当场来做见证，让他们日后如果在法律程序上，比如说这个继父过世了，对吧，这个养子进来要继承家业啊，他说：“哎，你这个是继承的，你这个当时没有手续没办齐，你是私生子，不行。”这七个见证人就会出现，告诉他说：“什么？当年在做某某某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现场，我们相信是这样子。”所以，待会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看见保罗说：“圣灵啊，是我们的见证人，圣灵成为我们的见证人。”然后，当我们被领养以后，有一个全新的家庭关系。就是我们会成为新家里面的这个人，同时更重要的是，如果那时候我们欠了一屁股的债，这个债务啊，进到这个新家庭以后，这个债就全部一笔勾销了，就全部都没了。那同时呢，他又能够继承父亲他所拥有的丰厚的这个家业，这个叫做收养。就让我想起咱们家儿子结婚的时候，跟咱们家媳妇儿结婚了嘛，对吧？我们儿子呢，他学贷是早就还完了，咱们媳妇儿呢欠一屁股债，这个结婚以后怎么办？我媳妇的债就变成我儿子的债，对不对？他就要替他还了，对不对？他不能说不行，这个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行，因为你已经产生一个新的人际关系了，你已经成为这个新的家里面的一员了，从现在开始你 entitle every all the rights that we have。我希望你们看见，当我们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件他的所带来的宝贵。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这么说啊，他说：“所以啊，你们这一群信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就都是神的儿子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信基督以后，我们就都是神的儿子了。那神的儿子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信他呢？”罗马书以弗所第一章在第七节的部分，这边进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叫做爱子。爱子又做了很多动作，爱子让我们救赎，过犯让我们赦免，然后我们也在他里面第十一节得到了基业，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的旨意，父神的旨意所预定的，叫父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以弗所书第七节一章七节的部分引进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关键的就是爱子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赎，借着他的血，让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保罗再次强调是他的恩典，我们人毫无作为。在这个里面你看见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福音他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但是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到一个高点，成为神家里面的人，都是基督的工作，都是他的荣耀，他的荣耀的恩典要得到称赞。第三个，进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刚提到了，你听见真理的道，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既然信他，他说，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 凭据，直到神的名被赎，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再一次提到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面引进来的第三个很重要的 components 叫做圣灵。圣灵他的工作，他说这个地方他把它称为一个印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如果今天你去读和合本的那个小字，你会在小字的下面看到一个小字叫做值，物质的值。永博想你现在不还你们还读和合本吗？
有啊。
值这个字如果你翻到旧约里面，它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当头，典当的当，头发的头，头脑头，出现在什么地方？还记得他马吗？跟犹大，有没有那一段看起来很不光彩的一段故事里面，犹大跟他马中间发生了一件交易，最后他要一个证据，一个就是你会回来赎我的这个证据，对不对？我们的创世纪告诉我们，这叫当头，中文翻成值，然后我们叫做印记凭据，是什么呢？值。各位小时候，我知道，在我小时候，我们喜欢看的武侠小说，你知道那时候有什么那个这个两个人从来不见面，不知道谁是谁的时候，他们只要带一个东西，有没有？互相去对值，他这东西要切两半，你扒一半，我扒一半，然后见面是两个合在一起。哎，就知道你是我家的人，我是你，我们咱们是自己人了。这个值翻成我们的英文叫做 deposit， 或者是英文叫做 earnest money。什么叫做 deposit？ 你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说我们要付 deposit， 什么意思？表示你会买它嘛？是一个 good faith， 就像我们买房子。你要付头期款，我们英文叫做 down payment， 你放下 20% down payment， 为什么？你是 guarantee 另外的 80% 会来，对不对？另外的 80% 会出现，所以我先给你 20% 表示我的诚意，表示这是会发生的。圣灵就是这么一个 seal， 就是这个 deposit， 上帝把圣灵给了我们，然后告诉我们 He guarantees 应该用一直用现在时，将来一定会来的。什么将来会来？基业，天国神国的这个大的产业，它一定会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得了儿子来到家里面，说怎么家徒四壁。我那天今天跟农翔说啊，他这个车挺好的，我准备买一部这个车，如果有这个钱的话，对不对？那我一去这个车不是空的，我说这个车呢，车在哪呢？车在车行你得去付 deposit 以后把它买回来，对不对？所以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来告诉我们，在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的这些产业，这些基业，上帝会将来给我们。这个是一个 deposit， 一个 earnest。 所以我刚用一个福音，用一种世界观的方式，我们来理解这个创世纪，对不起，以弗所书这一段宏大的计划，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在后面所做的动作，以及在我们后面所做的，等于说是幕后的工作，就像办这个营会，我以前也办过，我知道，像春水这样办这种东西的话，大概都是最早起床，最后一个睡觉，可能连房间什么都替人家张罗，从头到末了，我们就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来就吃啊住啊，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但是 someone has to pay the price， 他幕后有很多的 planning， 对不对？我刚看到的就是在幕后的时候，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天上就这么轰轰烈烈就搞了这一端东西出来了，他的拣选，他的预定，他的拯救，就是要咱们这群人能够进到他家里面去，然后跟他传福音，是人家说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好，我干嘛要你，有没有？这 传福音好难啊，他们这些人怎么都不晓得这福音到底多好。我想跟你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以至于我们在看福音这本，就是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借着以弗所书，你知道这个后面这个上帝是一直在做事， 我副作是直到如今一直在 work， 一直在 work。但福音除了用一个世界观的方式去了解福音啊，也可以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来加以了解。这本书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鼓励大家去读，就是你要了解福音啊，你是可以把福音啊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内容一样的会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渴望，就跟我们读那个侦探小说一样，因为他把这个大的故事的内容讲出来以后，你才赫然发觉 Hey, that's me。 有人这么讲过， Arthur Mill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导演，他说每一部成功的戏剧的后面，他最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每个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就说，哎，这里面那个人就是我，哎，他讲的就是我。其实故事的内容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版本，只是一个剧情，一个大纲，这个在英文里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meta narrative， 翻成中文我们把它翻成一个叫做宏大叙事，其实它给我们一个总体的一个 master plan， 有一个 template， 然后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给我们一个整体的视野。我刚提过我们要有视野，我们要有视镜，我们的视角，这个故事内容会让我们在这个大的36000英尺的高空，我们坐飞机，我们不会在见树不见林里面，今天把我拉到高空看到我原来这片森林是如此的美丽。特别是当我们被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相对来讲很细小的生活细节被 bug down 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 lose sight， 到底这位上帝他所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宏大的故事。而圣经的宏大叙事，如果我们用电影的方式来描写的话，它可以被一样的跟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以弗所书，它可以被分成四个大的段落。我就用刚刚的以弗所书那几段经文给你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创造，第二个段落叫做堕落，第三个段落叫做救赎，第四个叫做更新。一气呵成的上帝告诉我们，人的创造，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来最后被复兴得到这种产业。我下面用很快的时间，一点点时间来做个解释，因为后面几堂的信息我都会回到这个福音的本质里面来跟各位分享来讨论。首先在创造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上帝创造的这一切，然后到最后他都讲了说这一切都是好的。希伯来人用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字来形容它，这个字的发音叫做 shalom， 翻成中文叫做平安，表示里面充满了和谐、和睦、欢欣、愉悦、丰盛，一无所缺，一无所虑，你所做的事情都顺利。哎，你不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求平安有没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们到美国移民的日子，不就是求个保平安吗？有没有？这种平安的概念是上帝创造以后，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和谐的。这个呢，翻成电影，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岁月静好”，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岁月静好”后面一定会出现四个字。我把它称为好景不长，这个世界破碎了，这个世界破碎了。为什么？因为罪经过一个人的悖逆进到这个世界，罪从一个人进到世界，死又是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从现在开始，你看见的死亡成为我们的最大赢家，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死亡的掌管之下。所以现在人的死亡率是多少？100%， right？ 100年以后，没有一个人讲我想会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死。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出现死亡，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罪。这是圣经的世界观给我们所提出的观念。这个罪进到以后，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在这个破碎、动荡、悖逆的世界里面。我刚刚讲过，上帝的爱 他爱我们，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他不会甘心乐意的让我们就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最高潮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执行带，就是依照父神的旨意，他来执行了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但这个是整个故事里面的高潮，但是它不是故事最后的结束，因为它最后的 the great finale， 在这剧情里面的最后的终结是什么？是上帝要揭开这个幕，来告诉我们将一切全部都更新了，而更新的方式是要将这个破碎的世界，把它变成一个全新的，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那我们把它称为新天新地，这就是未来的基业。那这个东西还没看到，但是上帝说我把圣灵给你们了，将来一定会来。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世界观，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创造，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堕落解释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救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可以如何被改变，而更新告诉我们改变以后的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有没有看到？还记得我的线索吗？还记得我的 puzzle 吗？就是这个世界上告诉你很多很多不同的世界观，很多很多的观点，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去解释这个世界。我们人是猴子变来的，还是上帝创造的，还是人死如灯灭，还是我们会轮回，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你要合理解释这些世界，你要知道我们要把它放在就刚刚讲的宏大的叙事的背景当中，我们来加以分析，你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同的 models。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有一个最能够合理化、最能够解释完满的，把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解释出来，而它会带给我们意义，后面这句话，同时它给我们一个持续的推动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中国人讲哀莫大于心死，对不对？这个人生的世界观如果不能给我们一个终极的意义，同时给我们一个持续推动的力量，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活不下去的。你不晓得为什么在这受苦，你不晓得我在这边干嘛，但是当你知道有一个终极的意义的时候，你愿意忍受这些痛苦，至战至亲的苦楚，比起将来那个极贵重极大的荣耀，保罗说 everything is relative， 他是粪土，这是宝贵的。 No brainer， 我要选这个。这个就是世界观的改变，这是更心思意念被更新以后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寻求，然后我们就在问到，在多元世界观中有这么多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就问几个问题来看哪一个世界观是最好的 criteria， 就是哪一种世界观给我们人类的出路，我们人类的起源提供了最强而有力的基础，因为这是一个观点，对不对？那哪一种世界观给我们意义，给我们目的呢？那有哪一种世界观会告诉我们终极的命运，而且是一个 assurance，哪里是我的 deposit， 谁能够 guarantee 这个东西会发生？不是 wishful thinking， 不是天上你好我好 wishy washy 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这种人间的神仙故事，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弟兄姊妹，真实的故事不止读来精彩，它可以改变生命。侦探小说那个是人可以造出来的，但是如果这个真实的故事出现的话，它是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生命的意义。所以有人说，基督的信仰像一个正确的钥匙，它可以打开我们人生的锁，会 unlock 这把人生的锁，它会让我们人生的意义开始有正确的 flow。 所以当我来到美国，我开始接触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刚刚所提到这种世界观和宏大的故事的内容所吸引。我后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原因，也就是我发觉这个世界观完满的解释我现在所身处的环境，然后让我重新定位，知道我来美国读书的最大，来美国的最大目的不是拿到我的学位，而是要成为他的儿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世界观，我人生 发展的目标，我的努力就完全放到不同的trajectory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福音，你要真正认识福音的话，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生命的规划的道路的。所以 C.S. Lewis 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如同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经由它，我看见了一切。基督教很吸引我，但是透过基督教这个镜片，我看清楚了一切了，开始 make sense。这个信仰 cohesive， 这个信仰 corresponding， 就是它是前后一致一气呵成的这四个大的段落，而它也能够完满的解释今天在我生命当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我开始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破碎，但是我也晓得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因为终极要去的那个目标还没来到，但是我知道我们还在那个等待往上行走的过程当中，开始有智慧，开始有勇敢，有喜乐的我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这些目标的这些困难处境。好了，我们先来谈谈我们的生活应用吧。你们看看你们 download 一个 app Life app。 首先我想问各位，晚上回去了后，或是你们明天晨祷，或者你们的小组怎么样，时间里面你能不能用以弗所书刚刚所提的这几节的经文，用他的方式，用保罗的方式来写下来今天你对福音的认识。你认为你们福音应该是什么？保罗已经告诉我们的福音它的内容是什么。我后来在读书的时候，我读到J.I. Packer， 他写了一段很隽永非常 condensed 的一个文字，他说福音是什么，当然英文里面就是只有三个英文单字，我翻成中文，我来翻成单，这四个中文字。J.I. Packer 这个神学家，他这么说：他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救罪人，就这么四个字，神救罪人。然后呢，他后面开始 unpack， 他说什么叫做神救罪人？我下面把他的文字把它抄录下来跟各位来分享，你看见他怎么来解释他对神救罪人的了解。他说啊，什么是神这个字，他说神就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耶和华神协力同工的三个位格，用至高的智慧能力来拯救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圣父拣选圣子，借着代赎完成天父的旨意，借着圣灵来更新，来执行圣父和圣子的计划。有没有？刚刚在以弗所书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他们决定，然后圣子你来执行，圣灵他来继续带领我们更新。那么什么是拯救呢？拯救这个动词，上帝的拯救，他说拯救就是完成所有的工作，从头到尾把人从死在剧中的绝望把他救拔出来，带到活在荣耀里面，完成传递救赎，呼召保守，使人称义，并且成圣得荣耀。这是上帝这个拯救里面一个全盘的目的，就是上帝救人不会只救一半。 He didn't just meet you halfway， 他是这个 whole nine yard， 他要做就给你完完全全的把你救赎，他不会只做一半。然后讲我们这个罪人是什么？罪人呢，就是照着神的本相，罪恶败，我们看见的本相败坏无望无能，没有办法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或改善自己的属灵的命运的这群人，就是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工作。就是我像一个瘫痪的人，我今天中风了，躺在床上，你叫我来动，我动不起来，我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动，因为可能一块淤血压迫了我的神经，或者我的神经受到受损，我不可能再动了，或者我运动伤害以后，我受伤整个脖子以下全部瘫痪掉了，我的脑神经已经受损了，我再也不可能恢复了，我没有办法去 regenerate， 我不能够被 restore 了，除非有一个 medical intervention， 除非有神迹发生，我才可以重新起来行走。 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有没有？我就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这是彼得和约翰定睛看着那个在圣殿门口的那个乞丐的那个瘸子，他这样跟他讲的：我叫你起来行走。他自己不可能行走，那个三十八年躺在博士大水池旁边的那个人，他没有办法行走。那个血漏十二年的那个妇人，他没有办法医治他自己。但是你看见在福音当中，每一个被耶稣基督所碰触过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改变了。每一个真正认识到福音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改变了。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神拯救了罪人，我们改变了吗？所以第二个想跟各位做 Life App 里面想跟各位问的问题啊，或者给过的鼓励是，我每天要跟自己宣讲福音。福音不是只给慕道友听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听福音。福音不是慕道班 Gospel 101，搞完以后咱们搞门徒训练，咱们读大先知，咱们读小先知，咱们读这个读那个读那个。我们是第一个需要听福音的人，我们是每一天要跟自己传福音的人，我们每一天都要掌握到对福音的新鲜感，知道福音的宝贵，然后才能够把福音宣讲给别人。但弟兄姊妹们，我明天会继续跟你分享福音它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好消息的前面有一个坏消息。今天你不知道坏消息有多么的坏，你不会欣赏这个好消息有多么的好，你会认为怎么会这么回事吧？洋人的宗教，信一个基督教少一个中国人，那种概念。这都是我们对福音的误解。福音它不是一种我们拍脑袋可以想出来的东西，那是上帝的故事，那是上帝的计划。每一天跟自己讲传福音，福音不是 ABC， Tim Keller 说福音是 A to Z。 福音不是一次性的绝志祷告就搞定了，那是一生之久我们要走的道路。所以每天要跟自己传福音，然后我们才有这种盼望跟能力跟动力，就是我们要去宣讲福音，我们要去做，再到别的世界的国家去听。你连自己对福音都没什么兴趣，我在这边大声疾呼咱们去宣教，不可能的。今天缺乏动力，我们对任何教会所产生推动施工缺乏动力，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 program 跟好的人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思想这个福音到底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改变。所以 Luther 他这么说啊，他说因此啊，最必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就因信称义这个福音的真理教导别人，灌输在他们脑海当中。我觉得我把它改过来，我觉得应该把它改过来，不断的灌输在我自己的头脑当中，但是不是存在头脑的知识，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经历。然后呢，然后我们要寻求机会，我们要寻求机会来跟别人来宣讲福音。各位看见我现在都用宣讲这个字，然后画个横线。我现在已经不太跟你讲说我来跟你传福音，我来跟你分享好消息，因为讲分享这个字的时候总觉得好像人家要，但是你知道现在传福音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人家都不听你的，对不对？我觉得保罗他告诉我们是我们要 proclaim， 不管得失不得失，我们务必要传道，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末世的时候有人是耳朵发痒，要听那种听得进去的，他们厌恶的是那种纯正的道理。可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要跟别人来宣讲福音。我每天跟自己传福音，让他由内到外用这个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来转化我们，我们维持这个福音的新鲜感，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向别人去传福音宣讲福音。 Carl Henry 讲过这么一句名言，他说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才是好消息。 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才是好消息，因为死人没有机会听福音了。只有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活着的人，还活在有气息的人，他们需要听见福音，他们需要被福音来改变。所以最后来做个总结，在前面所讲的这个十四节经文当中，我希望各位看见的是以弗所书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福音，像一个钻石一样。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让我们提到的福音啊的那些层面，它都像钻石的不同的 facet， 有永生，上帝爱我们，神要帮助我们，神对我们有计划，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福音虽然是关乎万民，但是真正最重要的福音主角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所做的工作。所以我用这段经文里面，我把它总结出来几个概念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你发觉上帝差派了耶稣基督来成全父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他让父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然后在耶稣基督当中来启示了我们，让我们来认识天父是什么样的一个天父，他呼召我们，救赎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同时在后天，我们要继续明后天分享的时候，你发觉其实上帝也把这个福音的使命也托付了给我们，让我们在一起，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合一成为叫这个世界无可推诿的证据。他们看见福音，他能够呼召出来一群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活出来的荣耀像什么呢？就像这颗钻石一样。但是这颗钻石它能够闪闪发光的原因是耶稣基督他的真理的荣光，他的真光照耀在这颗钻石上面发出来的璀璨的光芒，它穿透了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记得，这个福音的钻石的光芒不是福音的本身，真正这个钻石美是美在于这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所执行的计划，那个是福音。虽然我们讲福音是关乎我这个人，但是我希望今天把我们眼界拉回到其实是上帝全然的工作，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而这个恩典让我们存着感激之心来承受的领受的时候，我们油然发出来的是，我明天会跟你们分享，我们这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人，我们生命产生的更新，是明天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我们更新变化的门徒。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讨论，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先读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求主你今天晚上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在恩典的福音里面，在上帝的大能的你自己的恩慈慈爱当中，你呼召我们这群人，像诗歌所说的，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认识，让别人来认识你。我们成为了一本书叫世人来阅读，我们成为了一台戏给这个世人来观看，我们成为了一封信，而这个信里面内容是将上帝来荐举给这个世人。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应该讲说在我们教会的整体的生活当中，我们所活出来的榜样，与耶稣基督联合的那种关系，所生出来的盼望，可以叫这个破碎而受伤的世界，他们来寻求你，来认识你，最后来接受你，来跟随你。愿这样一个宝贵古老十架的福音持续的每一天来向我们活化在我们面前，让这个十架的宝贵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动力以及我们的终极。谢谢主给我们这段的时间带领我们。 明天后天在你面前我们一起来思考来默想，祝福我们，谢谢耶稣基督保惠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的工作，谢谢我们慈爱的天父，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
好，谢谢伯弟兄给我们这是分享的信息，确实好像我第一次好像听人讲这个世界观讲的比较长，以前是世界观只是几句话就说过去，其实好像是我们这个隐形眼镜。我也不知道大家信主之后，我也不知道大家信主多少年，好像有新受洗的，有时间比较长。我06年受洗，大概也17年，不算很长，也不算很短。然后不知道这个我看世界的这个隐形眼镜有没有完全换掉，但是我觉得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就特别同意这个刚才讲员讲到了这个每天我们要向自己宣讲福音，而真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很多我们信仰的很多东西，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动力，就是说我们到底信耶稣信的是什么，是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生活吗，还是只是刚才讲到是希望我们能够将来能够得救。所以在这个历史里面呢，我觉得确实我们要知道我们信耶稣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生活的动力。我相信我们大家每个人在生活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可能工作上的，可能家庭上的，也许你没有挑战，有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你做20年30年，可能最后成了你搬运土的工作。如果你没有这个 purpose， 没有后面这个目的，然后在我们在世上活的动力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影响，真是让我们这是一起能够共勉。然后几个事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这个手册，这个大家如果没有拿到的手册在这里，然后呢今天的手册比较晚，大家呢回头可以拿一下这个手册呢。这个我们这同工呢花了很多时间给大家准备，这有这个有时间表，有其他的一些的信息，有讲员的一些题目，还有一些地图，这里也有。然后呢后面还有这一些晨祷的材料，所以呢晨祷呢我们礼拜就是明天早晨，礼拜五早晨和礼拜六早晨都有晨祷。我们晨祷之后呢是吃午饭的时间，礼拜六礼拜天 sorry 今儿礼拜五已经过了感谢主。然后呢这个晨祷的时间呢，我记得是有时间表是吧，我们早晨祷的时间是7:00到8:00，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早起。我们晨祷呢分了六个组，这六个组怎么分呢，你住1号 building 就是第一组，你住2号 building 就是第二组，然后你住在哪里你就是第几组。然后呢我们分组呢，感谢我们有6位同工来给我们带领。然后我给这些同工的名字说一下，等等等等等等，我给在哪呢 ？OK， 然后我想第一组呢是前三组呢是真光教会的弟兄，第一组是张兆龙，张兆龙哪一位啊？在哪儿啊？哎，第一组你住1号 building 的，一会儿跟张兆龙这个接触一下，明天晨祷7:01在哪里碰头，在哪里晨祷，然后我们可以到这里来晨祷。这是会堂可以用，旁边的小屋子也可以用，那些也可以用。然后那边那个 Cedar Building 那个吃饭的饭厅的主 Building 里面那个客厅里面也是可以用的。在的旁边有一个 Prayer Castle， 如果说你没去过，我建议你明天早些一定去看一下，那里面是啊，里面的 Arrange 非常好，非常的 impressive， 然后有 The View 也非常好，很好的 View。你明天早上晨祷哪一位先抢到了，到那里晨祷也可以。然后第二组的组长是 Mark， 然后你住2号 building 找 Mark。 然后第三组是住中伟，中伟呢、第3号 building 的找中伟。然后第4组是周修义，然后第4号 building 的找修义。 啊，第五组是龙翔，龙翔弟兄，第五组，然后是第五号不一定找龙翔，第六号不一定找这董牧师，行，举一下，哎，如果你做六号杯，你就找董牧师，就一会儿呢，我们定一下时间在哪里，这样明天我们可以晨祷这时间，然后晨祷的材料呢在手册上也有，然后我们大家也希望能够事先准备一些也可以，还有这我们这个刚才留的这个作业，我们大家也记得做一下。好，这是今天的所有的一些这个事项，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问题？Sorry， 我应该说错了，应该是我们的是一二三四六七，第五号 building 不是我们的，这应该是一二三四，是一二三四组，六七第六号 building 是第五组，第七号 building 是第六组，所以我们只有六个 building， 但是中间卡了一个，不好意思。五组不要了，好，谢谢大家，那感谢这个，希望大家，哎，你说董事。
在哪里祷告指导是由这个代理的人来决定是吗？
对，没错。
我可不可以建议这六位等下留下来，我们商量有哪些地方可以使用的？
可以啊。
然后我们用轮流的可以吗？像你刚刚讲那个 view 很好的，
没有，只有两天的机会，但是礼拜六的下午，我们明天下午是自由活动。我们都有机会可以过去。
鉴于弟兄，我听到还有弟兄姊妹觉得说不知道第五组、第六组、第七组到底怎么算，等您再重复一下。
OK， 好。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刚才是三位增光的弟兄是吧？第四组是修义弟兄，第六组是龙翔弟兄，第七组是董牧师。
那就没有第五组了，对不对？
对，我们没有第五号 building 住的，第五号 building 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第五号 building 住的人。好的，那就我们几位组长呢也可以互相聚会去碰一下头，定一下我们不要第五组全都跑到这里来。钟伟，啊，你谁拿的钥匙啊？钥匙上面就有啊。
龙翔弟兄，龙翔组长，请您站起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找您。
钥匙上就我们钥匙会写 1A2A4B 等等，第一个数的就是第几号 building， 然后一个 building 里面是四个房间，比如说我们一号 building 里面有 ABCD 四个房间，是 Nook 是 Use， 他们是另外分配的。你们都住在石头，对，那你们住在石头的时候就还是跟你一组，你把石头都烧掉就可以了，成人就住在石头。那你们的其他的十一个房子呢？有小孩的人，那你就第五组，你就不是，你把你们组就从在石头给招一招好不好 ？OK。
哎，请问争光的谁是住二号 building 的？二号 building 的举手好吗？二号都没人啊，那我每天七点十五不来了。
你看二号 building 他们没搞定的。
OK。
女生大通铺
是几号标？女生住大通铺，你们住史努克那一边啊？
对啊，
史努克那一边啊。
这超出路，就自己搞一些。
那你们就单独建一组吧。
啊，你还没听我们建。
因为我想的是史努克里面只有几位。